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。上礼拜的新闻几条重要的新闻我们选的大概都跟选举有关。第一个当然先看德国的选举。9月24号的时候呢，那么德国举行国会大选。国会大选结果跟一般所预期的差不多，那就是总理梅克尔的那么基民党呢，再次获胜。获胜呢让梅克尔可以四度蝉联成为德国总理。那么大概也是德国在位最久的总理，那么也让德国成为西方的一个领导性的国家。那梅克尔呢更有机会成为西方的新的领袖啊。但是这次呢选举的结果呢当然很多值得看的地方。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刚刚讲过，那么基民党获胜，他还是国会的最大党啊。可是呢得票降低。得票降低在2013年的时候呢，他的得票大概得到 41.5%。但是这一次呢大概一路掉到只剩下 33.5%。33.5% 就不过半呢，所以不过半呢势必要跟别的党那么进行结盟。那么本来呢跟他大联盟的那么社民党啊，本来是德国两大党基民党社民党。社民党这次也选的非常差啊，那么只有 21.6% 的选票，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它有 25.7% 啊。那么大家一般来讲呢最看的特别关注的就是德国另类选择党。德国另类选择党是极右派的民粹的一个政党，政党呢它得票是 13.5%。 这 13.5% 呢是1961年以来啊第一个进入国会的这种极右派的这样的政党。政党非常的右派，甚至背叛的，甚至那么就是夸奖纳粹啊，那么甚至那边极右派的人，甚至也批评这个什么种族屠杀的名词，事实上是对德国的侮辱，他们是非常亲恶啊，而且这极右派的这个德国另类选择党呢，它主要的票仓在德东，所以这也很有意思。梅克尔也是德东出身啊，但是现在他所面对最大的这个民粹的或者极右派的挑战呢，德国另类选择党也同样是德东出身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当然梅克尔首先呢，他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。联合政府呢，目前呢看得起来呢，那么大概是他得找到这个绿党和自由民主党来进行结盟。那绿党就是基民党，那么加上绿党加上这个自民党再加起来呢，那么大概可以过50%。因为那么基民党的颜色是黑的，绿党是绿的，那自由民主党轻商的自由民主党呢颜色是黄的，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刚好是牙买加的这个国旗的颜色，所以这边叫做牙买加联盟啊。但是这个谈判当然要需要花很多时间，很多时间为什么呢？因为最主要原因是三党的这个联盟啊，那么你要把三党都揪在一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非常难，非常难的。尤其这个黄的跟绿的两个党啊，就是自民党跟绿党两个，那么水火不容，水不容。那你要把他们两个拉进来，他们两个之间得要先做一些妥协啊。那所以呢，自民党就说，哎，那我有可能考虑加入德国另类选择党啊等等。所以在结盟的各党政党结盟谈判的过程里面呢，可能要花上非常多的时间。所以德国的一些政治分析家讲啊，梅克尔呢最多你说花上8个礼拜呢很正常啊。梅克尔自己说他圣诞节以前会有新政府组成，但是如果真的大家要价太高，那么有些谈判专家就说，那你就耗着，就梅克尔就耗着看看大家的看的情形怎么样。所以就正常状况来讲，花8个礼拜的时间谈判出个联合政府是正常，花的12个礼拜呢也不是不正常。那这样讲起来呢，那么德国的新政府可能到2018年才会出现啊。那当然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最主要就是你梅克尔他的自己的一个基民党是没有选好。那没有选好的原因呢，原因当然跟难民有关。难民有关，所以德国另类选择党本来只是疑欧派的一个小的政治组合。但是因为2015年呢，梅克尔他开放了这个边界难民进来，哦，难民进来一下子在德国内部造成很大的分裂，也让的极右派的政党呢，他的声势一路窜上来啊。所以可以显见，将来那么新政府上路以后呢，难民问题仍会如影随形。那当然，德国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啊，别的比如说他的基础建设太差啊，他怎么样加强基础建设？德国的社会人口老化啊，它也需要应付人口老化的问题。它的数位化非常落后啊，那么它的这个绿能的改革啊等等，其实还有一些内部的问题要解决。那外部呢？ 外部如果说梅克尔他必须要领导欧盟啊，欧元区，或者是领导整个西方的一个世界，那么尤其是美国今天川普那么走内缩型的政策呢，那西方整个眼睛都要去看到德国了。那德国要在国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，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美德关系怎么处理啊，第二呢然后看呢那么俄国跟德国关系怎么处理。当然更重要的是法国马克宏也提出来，那么他有一条改革欧元区的一个计划。那德国如果要是做欧盟的领袖，他改革或者改革欧元区，所以德国势必要跟马克宏先达成一个共识啊。当然马克宏和这个梅克尔是不是达成共识，或者梅克尔是不是能带领欧盟啊，然后就弄了一个统一的政策来对付跟这个德国跟这个美国去交往，或者跟俄国去交往啊？他旁边还有很强的土耳其啊。那像这些问题呢，其实内部要安，就是你必须要攘外要先安内。那内部怎么样组成联合政府？联合政府以后呢，然后怎么样的在内部稳定了政治以后，他才有比较好的外交政策嘛？那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刚刚谈到德国另类选择党，另类选择党他刚刚当选第一次，就1961年以来第一次这种极右派的进入到国会，进入国会呢马上党内就分裂，马上党内分裂，党内分裂呢，那么他的这个党魁啊，那女性的党魁啊，那么 Petry 呢Petry 就是说我不参加党团运作，因为他内部有非常非常右的这个极右派。那 Petry 这个党魁呢，这女性党魁呢，她是相对比较温和，所以党魁就出走说我不参加党团的运作。那这样子将来如果党团还没组来，那党魁说我不参加党团的运作，那将来他进入国会里面，那是不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刚刚进入国会就开始分裂？那这个对德国政治有什么影响呢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脉络。第二个新闻呢，跟选举有关，日本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5号的宣布啊，28号他准备解散国会进行改选啊，这国会进行改选呢，对，就是10月份要投票。那么安倍晋三呢，他进行改选，因为安倍本来自己有一些丑闻案，一些这个资金呢资助某些特定的学员呢财团呢，那么这是一个丑闻案呢，但是让自民党的这个声望下跌。可是最近呢，因为北韩呢不断试射飞弹呢，大家觉得需要巩固的领导中心，一下子安倍声望又上来。安倍声望上来之后，他就说好，趁着这个势头解散国会重选。他高举的就是那么突破国难的这个大旗，他的国家遭遇的国难。那什么国难呢？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当然内部啊，就是那种少子化高龄化，日本社会非常老化嘛，少子高龄化，你需要一个新的政策来因应啊，所以他就讲说要把日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变成全世代型的福利政策，要投入2兆日元。那这钱从哪里来呢？钱哪来？那就是消费税嘛，消费税增加，消费税固定预定增加到10%。那消费税增加的是怎么用啊？那消费税怎么用？它改变它的这个消费税的这个用途啊，特别是到2020年前呢，要提出新的经济政策。那你改变的用途，当然你需要新的一个支持。这支持选择我们重选啊。第二个是面临北韩那个威胁，那怎么样的强硬起来对付北韩？它也需要新的民意的一个附托。所以他说，那么选。同学，那当然呢，这一来以后，反对党尤其他做主要的反对的势力呢，那么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，那么他们这一派也说，那这样子，那我们也准备筹组新的政党，我们在下个月选举来拼一下。那新的政党当然也从自民党那边吸了一些，也从反对党民进党这边也吸了一些，那么这样这一两天之内成立新的政党。所以呢，日本的政局又开始可能要进入到新的一页啊。那么到底这个安倍晋三也算是豪赌，他看着现在呢声势起来反对党分裂的情况下，可能他觉得他可能会赢。所以我们看看下个月，那么10月或者10月份的时候选举出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情势。第三个投票呢，我们看的是库德族。礼拜一的时候呢，9月25号呢，伊拉克北部库德族的自治政府呢，他们开始举行独立公投啊，2000多个投票所分布在整个库德族地区啊，所以大概一般来讲3天之后可能会有结果。那他们的库德族的政治领袖呢，他们只说我们这个只问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你希不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库德族的一个国家啊？ 那如果有国家呢开始启动各种的谈判，他们呢，他们当然库德族领袖表示说，这是一个漫长的建国的过程的开始，不是明天投完了就立刻宣布独立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可是各国当时很紧张啊，因为伊拉克现在整个国家，伊拉克北部库德族自治政府本来是个半自治区，那现在在这边举行公投，进行公投，那么他比方说，那我们是成立库德族的国家啊。可是那个北部地区不全是库德族啊，那也有阿拉伯人啊，所以那些人就担心，你的库德族一成立起来，那是不是我阿拉伯人变成二等公民呢？那更重要的是，那库德族呢，伊拉克库德族，伊朗也有库德族啊，所以伊拉克、伊朗，尤其土耳其，土耳其的大批库德族，那你如果在伊拉克北部那么成独立公投，成了可那么成为了一个库德族国家，那伊朗的他也要要，那土耳其这边的库德族他也可能加入的，这个中东秩序就大乱大乱。所以伊朗一看要选举的时候呢，那个投票的时候，伊朗立刻就封闭了跟这个库德自治区的这个领空啊，你飞机不能过。然后土耳其总理鄂尔多安呢，那么就不断的批评，他说你不管他的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不承认啊。美国、英国、联合国都告诉库德族的自治政府说不要公投，不要公投，就他们还是公投。当然他也是赌，那也是一个谈判筹码，先赌一下看看。唯一支持库德族建国独立公投的是以色列，以色列说好啊，那以色列我支持你啊。所以这样的，当然我们也晓得他投出来的结果，其实库德族的领袖也知道投出来结果是没有用的，但是没有用的他还是要把握着来投。那西方国家就担心呢，为什么库德族的投呢？因为在 IS 攻击的情况下，很多库德族是受难者，国际上支持库德族的情况下，库德族说我这时候不独立公投，我什么时候独立公投？可是呢，西方国家说，那基本上 IS 对抗你是一回事，你对抗 IS 可是不等于我支持你独立啊，那你现在独立，那是不是对抗 IS 的整个势力开始分裂，那一分裂，那 IS 是不是又有个苟延残喘的一个机会呢？所以库德族选在这个时候非得独立公投不可，而且他宣布了很早，各国不断的怎么样努力的去游说他，就是不打消。那重要的棋是怎么下的，他是怎么打算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。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三个大的选举为您做过分析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